提多书第三章，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执政的、掌权的，要服从，预备行各样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吵，要和气，对众人总要显出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奴隶，在恶毒嫉妒中度日是可恨的，而且彼此相恨。但到了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慈爱显明的时候，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地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借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义。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坚持这些事，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善，这都是美好且对人有益的。要远避愚拙的辩论、家谱、纷争和因律法而起的争辩，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后就要拒绝跟他来往，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人已经被盗，常常犯罪，自己定自己的罪了。我打发亚提马和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来见我，因为我已经决定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希纳律师和亚波罗送行，让他们没有缺乏。我们的人也该学习行善，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这样才不会不结果子。跟我同在一起的人都向你问安，请代向在信仰上爱我们的人问安。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
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系列继续是提多书第三章，转化我们的城市，以纯正圣经的道理处事生活。让我们祷告。感谢全知全在全能永生的神，你的怜悯，你莫大的丰厚的爱，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完成救恩，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除去不金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生命因着福音有了彻底的改变和转化，在世上过着圣洁的生活，等候将来与主一同作王得荣耀的盼望。神的爱，
常常犯罪，自己定自己的罪了。我打发亚提马和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来见我，因为我已经决定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希纳律师和亚波罗送行，让他们没有缺乏。我们的人也该学习行善，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这样才不会不结果子。跟我同在一起的人都向你问安，请代向在信仰上爱我们的人问安。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
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系列继续是提多书第三章，转化我们的城市，以纯正圣经的道理处事生活。让我们祷告。感谢全知全在全能永生的神，你的怜悯，你莫大的丰厚的爱，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完成救恩，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除去不金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生命因着福音有了彻底的改变和转化，在世上过着圣洁的生活，等候将来与主一同作王得荣耀的盼望。神的爱与救恩是我们行善的动机， 帮助我们反思信主前的我和如今的我是否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转化生命的主啊，以你的爱激励我们，向神立志做真经事，做美善的事，使我们的信仰生活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转化的生命影响这个城市。活着就是为要一生荣耀主，一生服侍主，一生跟从主，一生爱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转化我们的城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何发挥社会的责任呢？我们需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以福音转化这个城市。第一，公民的责任。旧约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神亲自拯救、引导和眷顾百姓，从为奴之家进入应许之地，从被掳到归回。神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除了神以外，我们毫无依靠，在天上、地下也没有可依靠的了。离了主，我们就迷失。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提醒信徒信仰生活来见证主。保罗做出神学的论述，三章三到八节反映保罗书信的一个特色，就是使用从前的我、先今但的句法，恰恰与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节很相似。都说从前为新主前的属灵和生命的光景，如今但在基督里享有救恩和属灵的祝福。当保罗用我们是，不但是他个人认同的表达，更表达人类认识神在基督里的作为，实在的境况，尚未蒙恩、尚未得救赎或被救赎的人，充满一系列在三章三节的二习。子民就是神所拣选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在个别的国家做好公民，分耕守法，尽忠职守。做公民义务的第一个的命令是，就是生命的转化，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救，离黑暗进入光明，真正发挥光与盐的作用，有能力转化这个城市。作为公民义务的第二个命运师，就是要提醒众人。这分作对象以基础两点。对象方面，对政权、对做官的、掌权的，不要顺服，要遵守命令，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例如该纳的税就当纳，交通规则无论你是行人或是在开汽车，都当守遵守交通的规则。但是顺服政权的基础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就是行神的公义与公正。神看为义的，若一个政权违背神的善，以真理抵触，信徒必须选择站在神的义这一边。例子，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九节，保罗与约翰在公会面前的立场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对其他的人，就是对众人，不要诽谤，不要争竞，总要以和平和温柔待人，与人和睦相处，坦诚交往，从商有道。例如，我们不要趁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发灾难的财。就业有责任心，在工作岗位上要忠心职守，为人要有道德。例如，不以虚假的故事欺骗他人的爱心，更不以个人的骄傲呈现自己的英勇。第二方面，基础的方面，对政权的顺服以及对别人的和睦，是因为信徒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故此生活也与以前的样式不一样。对政权的顺服以及别人的和睦，是因为信徒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故此生活也应当与以前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不再一样。以前的生活样式，提多第三章第三节提到有七个方面。保罗提出，原文里面应该因为有连结词，提到六种，这就是：第一，无知，对神不认识；第二，悖逆，对神采取敌对的态度；第三，迷惑，被迷惑而离开正途；第四，服侍各样私欲与厌乐，贪图世上的情欲与享受；第五，常存恶毒与嫉妒的心，对神不认识；第六，可恨的，被人怨恨憎恶；第七，彼此的相恨，连自己一党的人也水火不容。这些以前的生活的方式和态度，都应该随着在基督里的生命，因着相信耶稣，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而不再一样。当前这个冠状病毒肆虐，更是考验我们的社会责任，如何配合政府做好防疫的措施，做好个人的卫生。必须隔离的就当隔离，注意个人卫生和公共的卫生。第二大点，活出救赎恩典的生活，与纯正的真理来处事生活。三章四到八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众人显明的时候，神便救赎了我们，但这非因我们有义行，乃是全都是照着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成的。我们丝毫没有可以夸口的，一切都是恩典。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两个句被合字连接着，意思说都是相同的意思，就是指出这个水的比喻和象征代表洁净的意思，指出神的拯救，意是重生的洗，洗净人的罪，有同样的表达。重生意思是圣灵的更新，就是指圣心意的更新，强调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都是更新。重生这两个字分别指出圣灵在信徒身上使我们称义，已成为圣灵的工作，在个人生命中不断的调度和更新。将神的救赎作为如何临到信徒身上的恩典，在提多书四章三章第四到第七节清楚的说明。这简短的信仰的宣言，更是说明神的救赎和信徒的责任。这话是可信的，表示这个信仰的宣言在初期的教会已经流传着。保罗借着第四到第七节说，救恩的内容和救赎的恩典， 救恩的基础出自神的怜悯，恩典的领导，我们经历重生、更新和蒙称义。这方法是借着圣灵，这个目标就是永生的盼望。提多三章四到七节，这四节的经文将信徒生活见证的讲得非常清楚。现今在基督里已经拥有新生命，由从前的生活的恶的习惯，直至现在重生、更新和称义。因此，蒙救赎得洁净的基督徒有灵力去顺服、行善事，不说诽谤的话，并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这是神赐下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是否经历这转化生命的恩典呢？这位圣灵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厚厚的浇灌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这三个的后果：第一，信徒得以称义，就是指罪法已经消除；第二，成为后嗣，就是产业的继承人，我们身份已经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三，有永生的盼望，神在信徒的救恩的事上有参与，显出救恩的奇妙与珍贵。提多书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保罗要提多切切实实的讲明，就是不停地进行，使信徒能够谨慎，我们是行善，这些事皆与人有益。保罗再次，就是第四次，直接告诉提多要做的事，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在第八节这里重申，就是保罗希望那些已经信靠神的人留心并且积极去做，就是生活的见证。故此，弟兄姊妹，让我们有好的行为，这一件是美事，也是荣神益人的事，叫基督得到高举。保罗对错误的最后的警戒，在原文提多三章九节本来就有一个但是，一个转折性的连结词，原文里有，可惜翻译本没有翻译出来，显示出保罗的思路和对象前后有所转变。在上文蒙称义和永生盼望的信徒转移到仍然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的身上。提多三章当中，保罗指出未被洁净的人，意思一章十五和三章十一，那些仍然沉迷在纷争和争经中，心思和良心还是误会的。这已不是保罗第一次的提醒。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再次重复的警戒他们呢？可能保罗对于这些假教师仍然抱着一丝的希望，期待他们早日回转，所以保罗向他们发出最后的警告，并且提出若他们拒绝忠告，将会面对严重的后果。七绝一端，要远避虚言，三章九节。第三个命令式的远，就是要远离和逃避，就是虚妄无益的事。无知的辩论，这里的意思就是指旧约的律法的曲解和误用引起的争辩。引申到今天来说，缺乏圣经根据的见解，或神学，或断章取义的讲说，徒来带来迷惑和无谓的争端。再以当前病毒为例，若只抓一两节经文评论教会，做出相应的措施，实在是无知之举，更引起无谓的纷争甚至分裂。第二，家庭家谱的空谈，就是说不要热衷家谱的赘说和查究，不要高举个人的谱系，直白地说，不要闪耀自己的家底或背景，看别人比自己强，总觉得别人总会来高攀。纷争，无谓无意义的纷争的后果是感情与心灵的伤害， 没有一丝正面的意义，更加不能够建设性的成果。所以因律法而起的政经，犹太人对旧约有许多古怪的解析，甚至强加于人遵守自创的律法的规则，故此引起许多虚空无义的结果。提多面对这些假教师，发现他们在神学上有偏差，因此保罗吩咐提多和信徒们，不但不要跟从他们进行无意义的和毫无价值的辩论，更加要避开他们。保罗为何如此的劝导呢？这是因为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已经分化信徒，并且制造分裂。作为看守教会的提多，他听从保罗的吩咐，经过一两次的劝解和挽回，若他们不再回转，他们就要弃绝他们。弟兄姊妹，提多一方面要保持教会在信仰上的纯正和生活行为上合乎圣经的教导，同时要警戒和提出假教师的错误，期待他们挽回过来。保罗也曾经给提摩太类似的指示。提摩太后书二章25-26节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若纷争结党的人，毫不理会教会劝诫的话，就要拒绝与他们交往。为何保罗说的这么严重呢？这是由于3章11节解析弃绝的原因。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人已经离开正路，常常犯罪，给自己定罪了。在这里清楚地指出，他们坚持继续的犯罪，而他们的行为已经定了他们埃及的罪，这样他们就是教外人，教会必弃绝他们。第二点，要弃绝被盗者，3章10-11节。第四个命令式的动词就是要弃绝，弃绝更是进一步的远避分门结党的人。经一两次的警告后，假设没有接受，便要弃绝他们，因为这等人第一已经被盗，意识扭曲，故意走异途；第二犯了罪；第三明知故犯，自己明知不对还要去做，就是自我定罪，在原文的意思。对这样的人一定要退避善舍。在提多书结尾的时候，保罗提出教会纪律的问题和议题，可能这就是保罗给提多要办好那还没有完成的事其中的一件。提多书1章5节提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对处理纪律的问题有这样的教导，如果犯错的肢体一直不听劝和不愿意回转，到最后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而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乱伦问题，他有类似的做法，他认为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赎，5章5节。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保持教会圣洁，最终希望能够挽回犯罪的肢体。末了的话，3章12-15节，提多的结语虽然是寥寥数言，但是我们却可以体会保罗对提多以及众人的关心。话语虽不多，然而却是非常宝贵的教训。既然如此，保罗对圣公的关注，接待远人的恩惠，殷勤自己的事业，关怀国度的事物，正如一个父亲祝福自己儿子的心情流露无遗。最后，提多书是保罗书信中最短的一本，却是容易被忽略。可是提多书却非常的精简和简短，但其中的基督论 恩典论、圣灵论和伦理论，样样都齐全。提多书的主题在于劝导信徒要活出神的美善，书中的形象一直不断地出现，如同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故此，保罗强调基督徒的形象不是道德的要求，而是对基督救恩的回应。弟兄姊妹，我们既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最终死去，就与基督一同复活，向神活着。保罗曾在提摩太，曾经在加拉太书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因此，热心行善，不是只是做好事，而是敬畏和顺服神，热心做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保罗在书中讲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态度，是顺服和柔和，因着神怜悯的拯救，我们身份的改变，使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脱离救我的私欲，借着圣灵的更新，活出新生的样式，在世上为主发光作盐，让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提多书往往就是一针见血，直接道出基督徒生活的品格和动机。在这个书的结尾，提醒我们个人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这是我们每日生活的警惕。弟兄姊妹，愿神厚厚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多结果子，能够容神一人，翻转转化这个城市的动力。让我们祷告。全能永生的神，帮助我们成为你的祝福，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转化这个城市，让未曾认识基督的能够回转，切实相爱，忠心服侍主，叫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使生灵担忧。主啊，为教会保持圣洁守望，教导我们如何操练款待的美德，真正以爱心、信心、宽容、爱人、爱神、爱自己，发挥基督的爱，就是坐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常常反省自己，让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发挥主召我们的使命。一切都是坐在基督的生命，就是能够让生命转化这个城市。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必听我们诚实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